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说，认真考虑让委内瑞拉成为美国第51州。
专家警告，中共可能对海底电缆下手，重创全球。
川习会前移动白宫，直抵北京，美国安保空前。
川习会前，美议员和业界呼吁不能向中国汽车制造商开放市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川普总统受访时说，他正在认真考虑让委内瑞拉成为美国第51个州。总统还说，委内瑞拉热爱川普。随后又提到，委内瑞拉拥有价值高达40万亿美元的石油资源。今年一月，美军抓捕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并把他带到纽约关押。目前，委内瑞拉由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领导，他原本是马杜罗政府的副总统。在马杜罗被抓之后，川普还宣布，委内瑞拉将向美国移交3000万至5000万桶石油，并说这些石油会按市场价出售，而相关资金则由他亲自掌控，用来造福美国人民和委内瑞拉人民。二月时，川普称赞罗德里格斯做得非常好，说委内瑞拉石油正源源不断运往美国，而美国正在负责炼化处理。其实这已经不是川普第一次提第51州了，之前他也曾多次提到加拿大，也公开说过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州。
曾任职五角大楼的国防新创公司首席战略长贝吉尔警告，中共和俄罗斯正将海底变成新的灰色战场，他们以海底电缆为攻击目标，甚至可能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下对全球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目前全球 99% 的网络数据与每天高达10万亿美元金融交易都依赖海底电缆传输，一旦遭到大规模破坏，互联网、金融、能源和军事通信都可能陷入混乱。贝吉尔指出，美国海底电缆基础设施十分脆弱，而中国在海底攻击能力上的投入已远远超过西方的防御能力。他警告说，若美国海底电缆遭到协同攻击，美国的经济损失将难以估量，更严重的是，社会可能因此出现政治和金融动荡。台湾更是首当其冲。今年，台湾已发生了约30起海底电缆事件，其中曾有中国船只切断电缆，造成通信中断长达几个月。他认为，北京可能借由攻击海底电缆，威慑美国介入台海局势。斯坦福研究员弗雷曼也警告，若台海局势升级，中共可能打击半导体供应链与海底通信系统，引发全球市场震荡，冲击美国民众的退休基金和全球金融体系。此外，中共4月份证实，已成功测试了一种装置，可在3500公尺的深海切断电缆。欧洲近期也频传海底电缆遭人破坏事件，欧盟警告，这些事件绝非巧合。专家认为，这类行动属于典型的灰色地带战略，以模糊手段施压对手，又能避免升级为正式战争。
川普总统即将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高峰会，美方加强了总统在北京期间的安全部署，大批美方安保与后勤设备提前进驻北京。除了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频繁降落当地机场外，不少市民也陆续在街头看到美国特勤局车队。有消息指，有网友统计，目前已有约70辆安保车辆抵达北京。仅周一的一天，美方又有4架 C-17 运输机从驻日美军三泽空军基地飞抵北京，加上此前抵达的8架，总数已达12架，创下美国总统海外出访的记录。2017年川普访中时，只有2架运输机。专家指出，这些运输机就像一个移动白宫，显示华府对中共政治环境与安全风险的高度戒备。对于川习会是否能取得重大突破，外界普遍不抱希望。分析指出， 川崎会真正的目的或许并不在于解决分歧，而是在全球局势高度紧张之际，避免中美关系进一步失控。在川崎会之前，财长贝森特周一抵达日本，周二拜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聚焦美日经济关系展开磋商，随后将前往韩国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
川崎会前夕，美国汽车工业、钢铁业工会以及国会两党的立法者齐声警告，在任何协议中都绝不能向中国汽车制造商开放美国市场。这场保护主义风暴的导火索源于川普一月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的一次演说。当时川普表示，如果中国车企愿意在美国建厂并雇佣美国工人，这将是极好的事情。然而这番言论却在底特律与华盛顿政坛引激起强烈反弹。对于美国汽车业而言，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并非单纯的商业竞争，而是一场涉及国家生存的威胁。业界普遍认为，中国车企并非市场化实体，而是获得了几乎无限量的政府补贴，拥有极大规模优势与低廉成本储备的国家队。所以行业一致警告说，一旦对华敞开大门，中国品牌将凭借其在电动汽车技术上看似的优势以及跳水式的定价，迅速击垮美国本土及其他在美国设厂的外国品牌。面对川普可能的交易弹性，国会两党已开始联手建立法律壁垒，禁止美企与中国车企合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剑指北京，川普警告伊朗停火协议恐破局，美罕见曝光核潜艇行踪，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一表示，美伊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暗示美方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五角大楼当天极为罕见地公开了美军核动力导弹潜艇的行踪，向伊朗释放强烈信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证实，中共正在向伊朗提供导弹关键零件。多项动作同时剑指在背后支撑伊朗的北京，为川普总统访华增添谈判筹码。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访华前夕，伊朗局势仍不明朗。周一，五角大楼罕见公开证实，一艘美国海军核动力导弹潜艇已于周日抵达西班牙南部的英属地直布罗陀，向伊朗释出强烈威慑讯号。五角大楼几乎从不公开美军高度机密武器的行踪，这次宣布格外受到关注。就在前一天，川普总统才公开批评伊朗最新提出的谈判条件完全无法接受。美国上周提出14点谈判方案，但伊朗周日回应时又新增一堆条件，包括要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与制裁，停止军事打击，赔偿战争损失，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主权问题，还要求黎巴嫩方向的战事也必须一起结束。川普非常不满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太离谱，甚至连最关键的核武问题都没提及。他批评伊朗领导层非常愚蠢，反反复复说话不算话。川普透露，伊朗曾向他明确，美军打击后留下的深层核污染残骸需要美方协助挖出并运走，因为全球只有一两个国家具备相关能力。美国原本打算去做这件事，但伊朗又突然改变立场，没把这件事写进文件里。美伊谈判似乎越来越僵。周一在白宫记者会上，川普表示，大批将领正等着他开会，决定下一步怎么处理伊朗问题。总统说，伊朗的回应导致停火协议岌岌可危，现在只靠一根救命稻草勉强维持。总统同时强调，伊朗军事力量已遭彻底打垮，若美军再次出手，大约一天内就能摧毁伊朗剩余军力。他有史上最好的计划来结束这场战争，并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也表示，对伊朗军事行动已取得重大成果，但战争尚未结束，因为伊朗仍有核材料。他认为最佳方案是美伊达成协议，并将浓缩铀运出伊朗。此外，内塔尼亚胡证实，中共正在向伊朗提出一定数量的实质军事援助，包括导弹制造相关零件，但他不能透露更多。对此，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周日在 Newsmax 节目中指出，中共多年来持续为美国的敌对政权与贩毒集团输血，没有受到真正有力的惩罚。美国应直接制裁替伊朗提供资金支持的中国银行。张家敦建议，川普政府可动用美国爱国者法第311条，切断相关中国银行与美元体系的联系，这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川普当天还表示，正考虑重新启动自由行动，且不只限于护航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显示美国的下一步行动可能正在升级。外界普遍分析，在川习会期间，美军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机会较小，但川普如何借伊朗问题向北京施压，将成为国际关注焦点。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总统访问北京前表示，他将与北京磋商台湾军售议题。随着中共对台军事威胁加大，国会提前布局，众议院外委会印太小组主席金应玉提出一项遏阻中共侵略台湾法案，主张成立跨部门老虎小组，提前准备制裁中共方案。外界认为，这代表美方的威慑开始进入实战准备阶段，而这是习近平最害怕的事。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启程访问中国，周一他在白宫透露会跟习党魁讨论人权与台海等全球关注的议题。川普说，台湾得到很多支持，来自日本和周边的很多国家。当记者问美国应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吗，川普回答会跟习近平讨论这个问题。习近平不希望美国对台军售，但他会跟习讨论这个议题。随着中共持续加大对台军事威胁，美国国会也开始提前布局台海危机应对。就在川普总统访华前夕，长期有台的众议员金应玉提出遏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台湾法案，主张成立老虎小组。金应玉表示，中共习党魁已要求共军在2027年前做好攻台准备，美方也必须提前准备。他强调，唯有让北京知道犯台将付出毁灭性经济代价，遏阻才会有效。根据法案内容，这个由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主导的中共国制裁任务小组将提前建立制裁名单，锁定中共相关企业、产业与个人，同时协调盟友共同推动经济反制。南卡罗来纳大学经济教授谢田表示，这个小组是想把措施具体细化，作为在中共犯台的时候美国可能会采用的策略，现在提出来会对中共加以警告。分析指出，国会推动老虎小组就是在向北京释放明确讯号。不过专家也表示，真正涉及经济制裁、科技封锁甚至军事行动等重大决策，最后主导权仍掌握在白宫与总统手中。谢田说，川普去见习党魁，台湾问题是一个最重大的问题，但是在其他问题上，包括伊朗战争、关税、贸易、科技制裁等，川普究竟会怎样做？会不会限制对台湾的军售，来促成中共对伊朗放弃支援，或者是换取美国解除关税制裁，现在都是不确定的。此外，法案还强调，要和盟友同步协调经济制裁，这也意味着未来北京如果真的对台动武，面对的恐怕不只是美国，而可能是整个西方阵营的联合反制。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研查中共背景，退党证明已成华人必备文件，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伊朗海域疑似再漏油，全球石油要道恐爆重大灾难；
英执政党地方选举惨败，首相斯塔默下台呼声再高涨；
希恩和 Tim 相互指控在英国首都对簿公堂；
中共脱贫样板坍塌，安置区爆发千人抗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伊朗附近海域又传出疑似大规模漏油，外界担心这条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可能正面临一场严重环境灾难。福克斯新闻周一报道，海事情报公司风向人工智慧说，当地时间上午11点，在伊朗哈尔克岛附近又发现第二处疑似漏油带，估算这片新油污面积大约有12到20平方公里。上周五发现的第一大片油污现在还在继续朝沙特海域漂移。联合国大学环境健康研究所估算，这片油污可能已经泄漏数万桶石油，覆盖面积约65平方公里。联合国官员周日也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如果漏油继续扩大，可能引发生态危机。德黑兰则把责任甩锅给外国船只，但海事专家认为，更大的可能还是伊朗老旧石油设施出了问题，包括管道破裂、设备老化或者长期战争状态造成的损坏。专家说，现在最关键的是尽快查清漏油原因，同时持续观察情况会不会继续恶化，尤其是油污会不会靠近人口密集区，一旦接近，当地海水淡化设施可能被迫停运。
英格兰近日举行地方选举，执政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失去了约60%的席位，而改革党的席位则从71个大幅增加到近1500个。随着改革党崛起，工党与保守党双双挫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也进一步高涨，英国传统两党垄断的格局正式动摇。对中间偏左的工党而言，这是在继传统票仓的重大挫败。工党不仅是英国执政党，更主导威尔斯政坛超过一个世纪。对华人来讲，这场选举中，来自台湾的周怡佩成功当选为苏格兰议会议员，成为第一位台湾出身的议员。周怡佩将在周四宣誓就职，他表示未来他会继续为选民发声，也计划在经贸、科技、教育和文艺等领域推动台湾与苏格兰之间更密切的交流合作。
伦敦高等法院周一开庭审理两家中国快时尚巨头之间的法律纠纷，预计庭审将持续2周。希恩和 Tim 使用了数千张官方照片，在其网站上促销希恩仿冒产品。希恩律师布兰德雷斯告知法庭，针对其中近2300张照片， Tim 已经放弃辩护，他将此举生动比喻为被告一直等到证人到场才决定低头认罪。由拼多多控股持有的 Tim 则坚决否认指控。 Tim 律师夏洛特梅辩称，此案与保护照片中的智力创作完全无关，纯粹是原告企图扼杀正当竞争的手段。 Tim 律师表示，平台商家已获得使用相关照片的必要授权， Tim 目前已提出反诉，要求西恩赔偿因先前法院禁令导致数千件商品被迫下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这场伦敦审判为外界提供了一个罕见窗口，得以窥视徐仰天创立的西恩与黄峥创立的 Tim 如何在共享供应商和重叠的生产网络中竞争。两家公司目前的扩张已对欧洲传统零售商构成威胁。
云南昭通市某家湾安置区长期被中共塑造成脱贫样板。近日，当地因为强制收取停车费，引起上千名村民的抗议，一度出现了村民与警察对峙的情况，一辆警车被包围，一名官员出面承诺暂停收取停车费和物业费，村民才陆续散去。当地的民众表示，自从被强制搬迁到安置区之后，始终没有稳定收入，加上生活成本不断增加，民怨持续累积，最终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某家湾村民杨明说，上级政府给县政府下达了脱贫任务，让农民进城，农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还要交水费、电费、管理费，到处要钱，这次又要收停车费，农民负担不起。大陆教育界人士田先生表示，让农民进城搞城镇化，得让农民有生活来源，不能坐吃山空。正常国家城镇化是自然的过程，咱们这都是运动式的、强制性的，就是政府想怎么整就怎么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严查中共背景，退党证明已成华人必备文件，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德国政府宣布投入300万欧元支持推动核融合研究计划 Blissfields 开发结合 AI 的核融合数位孪生类比平台，加速核融合商业化。这个平台可在电脑中模拟雷射驱动核融合系统，从雷射产生、光速放大到与燃料交互作用的全过程，让研究人员在建造昂贵设施之前先进行虚拟测试与优化，以降低开发的风险，缩短研发时间。德国已将核融合列为国家能源战略重点，并规划至2029年之前投入超过20亿欧元，目标是成为全球首个核融合发电国家。 Blissfields 也将与 Marvel FusionFocus Energy 等新创合作，强化产业生态。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Kevin Hassett 周一表示，目前没有资料显示 AI 已经导致大规模失业，并称政府正在研究 AI 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影响。不过多家科技公司近期裁员的时候已明确提及 AI 自动化带来的效率提升。Block 今年2月裁员近4000人，称将利用 AI 自动化更多工作。Atlassian 3月裁员1600人，已腾出资源投资 AI。Coinbase 与 Cloudflare 近期也分别宣布 14% 与 20% 的裁员计划，并强调 AI 正在重塑内部流程与工程开发效率。哈塞特则认为，积极采用 AI 的企业往往能实现更快营收与就业增长，而未能跟进 AI 转型的企业则可能逐渐落后。
周一 NASA 表示，北美每年2月至4月会进入火球季，期间高亮流星出现的频率通常会增加 10% 到 30%， 原因尚未明确。不过2026年的流星活动明显异常活跃。美国彗星协会的统计显示，今年前三个月已记录了41起大型火球事件，这几乎是过去五年同期平均值的两倍。协会运营经理汉基指出，增加的主要是与流星雨无关的偶发流星，且并非因为更多人关注夜空所导致。天文学家目前仍无法确定激增的原因， 已无法判断这是否属于正常的异常现象。汉基表示，目前资料仅显示单月流行数量创下纪录，但在进一步研究和论文发表之前，还无法确认其统计学意义。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年来，美国和加拿大都加强了审查申请入境的华人与中共的关系。不少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在美国海关被遣返。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表示，这显示华人在海外要站稳脚跟，退党证明已不是选择题。请听报道。
近年来，美国和加拿大都加强审查入境的华人与中共的关系。今年四月中旬，大约有20名中国学者在抵达西雅图时被海关逐一问话，并被拒绝入境。中方称，他们被盘问的内容包括政治背景与研究领域等。加拿大联邦法院今年三月发布的一份司法复核判决显示，华人李女士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被拒绝，原因是她的丈夫曾在河北公安系统工作长达30年，被质疑参与迫害人权。针对这一现象，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日前发表文章指出，这显示华人在海外要想站稳脚跟，退党证明已不是选择题。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说，这背后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中美新冷战格局已经形成。这场冲突的根源不只是贸易摩擦或者地缘政治，而是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根本对立。中共国作为一个独裁国家，向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秩序发起了全面的挑战。在这一大背景下，美国移民法中一条沉睡的法律被唤醒，就是美国移民与国籍法212条。任何是或曾是共产党或任何其他极权主义政党或其分支或附属机构的成员与与之有关的移民，原则上不准入境美国。这条法律在过去几十年因为美中关系以合作为主，几乎从未认真执行，但现在完全启动了。海关、移民局、国安、 FBI 都在用这条法律进行盘问。汪志远表示，审查的焦点和核心问题是在中国大陆，你和中共政府、军方有没有什么关联？是不是党员、团员、队员？受过什么政党的培训？这些对许多华人来讲，这一关必须卡住。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做过什么，而是因为他们说不清自己和中共的关系，拿不出任何书面的与中共决裂的凭证。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从2005年开始运作至今，已有 4.6 亿华人在网上声明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更有很多人办理了退党证明。汪志远表示，对今后的华人来说，办理一个退党证明已经不是政治表态，也不是信仰的选择，而是一份实实在在的身份保险。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谢立健表示，要想拥抱美好生活，要第一时间与中共切割。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媒体看似很多，但真正愿意为社区发声、为真相把关的地方媒体，其实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广告收入下滑，经营成本上升，加上大型平台垄断流量，让许多地方电台和媒体一步步被挤压，甚至消失。但对我们湾区的华人来说，有一种媒体不能消失，那就是属于我们华人自己的声音。
希望之声自2006年成立以来，用中文服务华人社区，常年关注报道贴近华人社区生活的议题，不只是美国本地新闻、政策变化，也包括华人社区的安全、教育、移民，以及最被忽视却最重要的人权和信仰自由。
在很多主流媒体选择沉默，甚至模糊焦点的时候，希望之声选择说真话。但这样的坚持是有代价的，我们没有大型财团的支持，也不依赖来自集权体制的资金。 能够一路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一群相信资讯应该是自由的听众和像您一样关心社区未来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诚恳地邀请您一起帮助我们守住希望之声这个属于我们华人自己的公共媒体平台。不论是一次性的捐助还是每个月的小额支持，对希望之声电台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力量。您的每一份支持都是在帮助我们持续报道、持续发声，也是在守护我们下一代能够接触到真实资讯的权利。
如果您认同地方华语公共媒体的价值，请您现在就行动。您可以发短信捐款两个字到号码96196，就可以获得捐助希望之声的具体方式。发短信捐款两个字到号码96196，捐款支持希望之声，守护华语地方媒体，支持华人自己的声音。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